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信仰回归美国，数万人白宫欢庆复活节；方济各因中风同心脏骤停而去世，川普同夫人将出席丧礼。川普说对防长完全有信心，白宫称息怒群聊，没有分享机密。哈佛起诉政府后，过百大专校长发表联合声明反干预教育。美国无缘提醒5月7号开始实行 Real ID， 各国严防中共洗产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4月21号，4万几名宾客齐聚白宫南草坪，参加美国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川普总统到场发表演讲，强调信仰正回归美国。他还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为细路仔吹响了活动起跑哨。除了滚彩蛋，白宫还为到场的家长和细路仔精心策划了其他一些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包括滚彩蛋、画彩蛋、摘鲜花、踢足球、吹泡泡、表演以及捐蛋形通道的游乐区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是一个角落，给细路仔读故事书。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始于1878年，由时任总统拉瑟福德 B 海斯首次举办，这一传统就在白宫延续至今。有细路仔的美国家庭都有机会受邀到白宫，同第一家庭一起庆祝复活节。梵蒂冈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将在4月26号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举行。天主教领袖教宗方济各21号去世，享年88岁。美国总统川普及全球领导人纷纷发文悼念。川普当日宣布他将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罗马参加方济各的丧礼。川普表示，为了表达对教宗的追思，即日起至宗教安葬当日日落为止，全美国公共建筑、军事基地及驻外使馆都降半旗致哀。方济各的祖国阿根廷和邻国巴西下令在全国哀悼7日。梵蒂冈表示，方济各是因为中风和心脏骤停而去世。在遗嘱中，方济各希望被安葬在罗马的圣玛利亚大教堂，而不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川普总统21号表态支持防长改革措施，说他做得非常好，对他颇有信心，并强调所有人都对他感到满意。此前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海格塞斯曾经在息怒上创建一个私人群组，成员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及私人律师等十几人。他在群组中以此透露了今年三月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行动的相关细节。据悉，该信息和3月15号被曝光的泄密事件内容一致。当时大西洋杂志主编疑似被误加入群组，从而使信息外泄。白宫副新闻发言人安娜海莉在礼拜一提供给多家媒体的声明中表示，无论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媒体几多次试图重提同一个毫无重要性的故事，他们都无法改变并无分享机密信息的这一事实。哈佛大学礼拜一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联邦法院解冻数十亿美元的联邦合约和补助资金。川普政府此前以该校拒绝终止多元、公平和包容政策及未能有效遏止校园反犹主义为由，冻结相关资金。在哈佛大学表示政府威胁到他的独立性后，美国超过100间大学学院和学术团体的校长22号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川普政府对待高等教育机构的方式。这份由与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夏威夷大学、 和康涅狄格州社区学院等学校校长签署的声明表示，政府越权和政治干预正危及美国高等教育。美国国务院4月21日再次提醒民众，2025年5月7日开始强制执行真实身份 Real ID 的日期将至，届时18岁以上的旅客需要出示申办真实身份证 Real ID 或者护照或者护照卡等替代证件，才能够乘搭国内航班或者进入联邦大楼及设施。虽然美国居民仍然可以使用现有的非 Real ID 的驾照开车，亦可以在其他情况下使用旧身份证，但对于那些没有效护照、护照卡或其他经批准的身份证件的旅行者来说， Real ID 将成为登机的必要条件。 Real ID 的申请要在当地的 DMV 车管局办公室办理，可以提前填写在线申请表并上传相关证明文件，之后还需要亲自到 DMV 办公室完成申请。南韩海关总署21号表示，近期查获多宗中国企业将商品伪标为南韩制出口至美国的违规案件。韩美海关官员礼拜一召开会议，商讨加强联合调查措施。南韩代总统韩德珠表示，韩国财长和贸易工业部长在24号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府会面。据 CNN 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利用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向70几个国家施压，要求他们限制和中国的交易，不要被中共利用这些国家来洗产地。为了避免被美国科征高昂的对等关税，柬埔寨政府将修改法规，以加强控制和防止柬埔寨被利用作为洗产地。世界第二大粗钢生产国印度21号宣布，在对部分入口钢铁征收 12% 的临时关税，以压制主要来自中国的廉价钢铁入口激增。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首次释出信号，愿同乌克兰谈判。中制船停美港，最高收费达$5,200,000。美陆军部署暗鹰对抗中俄威胁。美以立法禁止无人机拍军事设施。落实白宫议程，舒弗隆启动美国湾重要石油项目。美国土安全部长华府参叙时，银包被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首次公开释出信号，表示莫斯科愿意同乌克兰展开直接谈判，寻求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乌克兰方面就已经提出一项为期30日的停火倡议，核心是禁止双方对平民基础设施发动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近日亦都公开对双方施压。川普4月18号曾经警告，如果没有明确进展，美国可能退出和平协商。不过他在4月21号语气转为乐观，表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礼拜达成停火协议，并承诺将在未来3日内公布完整细节。美国政府17号决定针对中国建造和营运的船只征收新港口费，10月中旬开始实施。彭博社4月21号报道，据 Arrow Ship Booking Group 研究机构估计，根据新规，由非中国船东或营运商营运的中国制造超级邮轮在停靠美国港口时，预计将被征收近$1,900,000附加费。该机构在4月18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对于任何由中方拥有或营运的船只，附加费将飙升至$5,200,000。 此外，川普政府先前已对大量中国入口产品征收高达145%的关税，导致部分产品的最高税率高达245%。法新社报道，产业专家注意到近期出现的调整措施包括货船半空船出海、运费波动以及航线可能改变。美国陆军将部署岩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此举标志美国加入了此前由中共同俄罗斯主导的超高音速导弹竞赛。岩鹰将改变全球战略平衡。据美国军民网站 Army Reconnaissance 报道，将在2025财年尾部署的岩鹰是美国陆军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该导弹速度超5马赫，射程超过2775公里，并可在高速飞行中进行机动变轨，难以被防空系统拦截。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为美军在印太和东欧提供了精准打击的优势。岩鹰将被部署在第一多域特遣部队，该部队专门为跨网络、太空、空中、陆地和海洋多领域作战而设计。这一部署符合了5个大楼的现代化攻击火力，以应对中共和俄罗斯挑战的目标。岩鹰的部署是对中共和俄罗斯快速增长的高超音速武库的战略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一项两党立法，将无人机拍摄美国军事设施的行为列为犯罪，以确保美国的军事设施免受外国间谍，特别是中共特务的监视。近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维珍尼亚州的共和党议员珍基根斯和来自北卡州的民主党议员唐大维斯共同提出了无人机间谍法案。根据众议院4月18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这项法案是为了确保可以按照1917年的间谍法处罚使用无人机拍摄美国国防基础设施的个人。在此之前，间谍法已经将使用飞机非法拍摄军事设施定为犯罪。无人机间谍法案将修订为法律，将影片纳入犯罪信息收集手段的清单中。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违法者将会面临最高10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美国能源公司雪佛龙21日宣布了一项大型项目，启动美国湾沿墨西哥湾的海底回接装置，大规模生产石油和天然气。新计划预计每年将生产超过75,000桶石油。如果实现这一目标，企业的能源产量将比去年增长50%。雪佛龙声明指出，美国湾是世界上碳强度最低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盘地之一。公司准备在美国湾的巴利莫尔实施勘探计划，推动公司明年在美国湾每日生产300,000桶石油的目标。川普总统在第二任期上任后不久就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了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以提供美国能源生产建议。川普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的能源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讲得更加确切啲，而家我哋正喺释放佢哋。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21日证实，佢喺礼拜晚间喺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嘅一家餐厅用餐时，银包被偷。佢仲话案件尚未解决。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礼拜一话，诺姆的银包入面大约有3,000元现金，这笔钱是他拿出来准备用来请全家人吃饭，以及购买复活节礼物和参加活动的费用。据最早报道这件事的 CNN 报道话，手袋入面还装有诺姆的护照、化妆袋、空白支票、驾驶执照、锁匙和药物。据一名执法消息人士透露， 惠诺姆提供安保的特勤局审查了 Capital Burger 餐厅的安全摄像头录像，显示一名不明身份的白人男子戴着医用口罩拿走银包并迅速离开。该消息人士补充说，特勤局已经展开调查，收集相关盗窃案的信息，并追踪诺姆的空白支票是否被使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